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今天到第五讲。福音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但是当我们信是为了活出来，我们的信仰怎么活出来呢？我们信什么应该影响到我们怎么看各样的事情，而是我们怎么看各样的事情呢，就决定我们怎么做。所以你信什么，你的信仰影响到你怎么看各样的事情，这个我们通常叫什么观，什么观啊，就是你怎么看啊。然后你怎么看事情，其实决定你每天怎么做。所以当我们说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是我们怎么样透过福音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来看世界上各样的事物。那今天我们其实说你怎么看风险或试探试炼，那我们说或者说福音中心的风险观。不过一讲这个什么观，有些人搞不清楚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说福音中心的社交观是说你怎么样来看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交往。那我说世界上可以大分起来有两种，当然有很多种，大分起来有两种。所以怎么样与人交往，一个是他如果道德标准跟我一样，那我跟他交往，这种人。或者是这个人他情感上跟我不错，那我跟他交往。那很多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潜意识我们这样想，你怎么去交朋友，这个人各样道德标准跟我差不多，或者他跟我很合得来。不过福音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讲说所有神所爱的，谁是神所爱的？神爱世人，所以我们都要爱他们，都要与他交往。这似乎这只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其实没有达到的呢，或者是我既不走这个极端也不走这个极端。当我说福音中心的时候，是我想有些东西在这两个中间，不是这么回事。当我们讲福音中心不是中庸之道，不是两者取一，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这不是靠我们肉体可以做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爱那些人，去跟他交往，那些人跟我们很不一样，甚至我们很讨厌。但是当我们透过福音来看，说原来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然后我们今天只不过是蒙了恩，那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来爱我们。如果没有神耶稣这样来，我们永远都处在这种状态。那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那些所谓没得救的没信的人，不过跟我们以前一样，我们也是在最终要有人把这样的好消息跟他们分享，要跟他们交往，要爱他们。所以因着我们这样一个不同的生命，因这个恩典在我们身边，我们发生了一个翻转，说我们愿意去爱他们，我们愿意借着这个恩典给我们，我们愿意这样去做。如果你们了解圣经，可能你们有人知道这么两段圣经。上面一段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合，义和不义有什么可以相交呢？刚才说你所有的人都要与他交朋友，这里说义和不义的人就是我们信了耶稣被称为义的人和还没信的，怎么可以相交呢？好像相矛盾然后第二段，因为对基督徒来讲，他说如果有些基督徒他犯了淫乱、贪婪、拜偶像、醉酒等等等等，这种人不可以你是相交，连吃饭都不可以。哇，这不是在讲说你必须达到神的律法你才可以跟他相交吗？一问基督徒是不是这么回事那显然圣经里面用相交这个字虽然在当时的文化可以是包括各样的相交，但是在圣经里用的时候，它是特别指共享一个生命，属灵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讲圣经里面讲的相交，是我们一起共享，我们一起共享各样的东西我们一起共享我们所拥有的神赐给的，最重要一个是我们一起分享神给我们的生命。所以说我们信的人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在这里面，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生命里面的分享。那还没有信呢，他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身体，我跟他做朋友，不过他不能够跟我分享这个身体。所以当我们说他不能相交，这个相交是指 邻里生命的相交，是生命的共享，不能啊。所以相交有一个很特别的，不是只是讲交往。那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是圣洁的，那如果犯了罪怎么样呢？我们要是到神的面前悔改，基督的救赎是永远的，一次永远，我们就被赦免。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改啊，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他跟继母行淫好像还无所谓。那这种人呢，神赐给教会权柄要惩戒他们，说你不悔改，大家不睬你，再进一步哈，把你甚至赶出教会让你暂时好像跟这个身体离开。甚至圣经用到一些话不好理解，说把你的身体交给撒旦，以致他最后可能可以悔改。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知道不是在讲跟圣经矛盾的。但是我们至少从这里看到，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原来基督徒罪不是完全免疫的。我现在做了基督徒啊，什么都不怕，我今天就进妓院啊，去给他们传福音啊。搞不好你还没有给人家传福音已经出问题了。那我今天就到这个黑帮里面去啊，那么讲完就被人打死了。所以你有很多风险啊，你进入到社会里面，你其他交往，你可能受到污染之前啊。那我们这群人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圣洁的，然后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哇，有很多很多的误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里显然说你是有风险的，即使你信了，你是有存在的极大的风险。当你说我们这群人进入到世界与别人交往的时候，你是有很大的风险，如果你不处理这些风险。所以不是说我要交朋友肯定是要，那怎么处理这个风险呢？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那首先我们了解，当事物它蒙受压力或者风险的时候，它有些什么反应。脆性是大家都知道，一个玻璃杯你像做 fragile 就是你不要随便去碰它，一碰碎了，碎了以后合不起来的。第二种东西呢叫抗脆性，英文说 robust。 一说这个橡皮娃娃，他推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太重，这个橡皮娃被压扁了。不过只要你把这个东西一拿开，砰，它又弹回来了，它没有碎的，所以它坏不了，不管你怎么碰它坏不了。不过呢，它不过恢复原状。我这边这个叫做反脆性。那你一定会发现，我要是从来没有去举重过，忽然之间举两百公斤啪，我就压碎了。但是呢，我要是先举一点点举到我刚刚可以再加一点点力，给我足够的压力，我就可以不断的，我的肌肉、我的骨头会越来越坚强，以致我越举越重，越举越重，可以举到我的极限。所以你发现，我是越有压力，我的身体变得越强。那这叫做反脆性。所以我们先知道这个概念，那来回头读我们这段圣经啊。我们变了基督徒，我们都觉得哇，我记得以前呢看看这西游记，这个孙悟空他要保护他的那个师父在地上金箍棒画个圈所以这些妖魔鬼怪要来到哇进不去我们想我们基督徒应该这样，神把我们送进这个世界，然后我们都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好像羊送到狼群里面，那神保守我们的意思就是哭一个圈抱住我们，什么打都打不进。好像我发现基督徒不是这样，好像基督徒也会受苦，基督徒也会病，基督徒也会死，基督徒也会碰到各样的苦难。哎，这个神怎么这样保护我们呢？他连孙悟空都不如。我们常常是这样想的。这段圣经它很特别雅各在讲到当时的基督徒也是问这个问题那我们信了耶稣，现在我们还在受苦还好像碰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挑战，甚至死亡的威胁。他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大为喜乐，还要喜乐。他说如果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呢，就会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就 就说你要成为成全完备，你的信心必须经过试验。就好像这个东西你必须，你我不能够啊、你说哎呀这个东西太重了，我就把你保护起来哈、什么东西都不碰，你就是要举哈、要挑战自己，然后使你成全全备，毫无欠缺。所以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的信仰是反脆的哈，就是你越要去面对这个啊，你好像越反而变得坚强。所以圣经里面说，哎，神拣选那些软弱的，神的能力彰显在他身上，神的恩典够他用，然后他在这个软弱里面他可以变得坚强。可是神也不是随便砸你这个玻璃杯砸在地上，所以圣经显然有很多应许啊，我们以后会讲。所以神是把你放在一个足够安全的环境，但是又要让你受到操练，啊，这是我们会讲啊。但是显然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一种很脆弱的，啊，神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保护，神反而要试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有意的要面对一些挑战，但是你却保证了你不会碎，只会越来越强。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人类其实是具有反脆性的，并且人类也都喜欢都很去追求安全，总是放在第一的。所以这个 Dr. Tapp 啊，他本来是这个 UPenn 的 MBA， 然后他在巴黎大学读的博士，跟我爸爸一样，也就是学数理统计，所以他是专门分析风险，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其实 anti-fragile 是他创造的词，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词，所以他把这个词叫做 anti-fragile。 他说其实人类本身就是反脆的，他举了几个例子，他举了很多例子，当然但是其中有三个例子我很可以明白，很简单啊。比方说人的骨头是反脆的，那你知道我的家乡佛山那是广东南拳之乡，所以南拳是靠拳的，不是靠腿的，南拳北腿，因为你很短的距离，那个手要很大的力气，并且你的手的骨头要是我们没有受过训练，一打就打断了哈。所以你看他们练的时候，旁边放着几个桩烫烫烫烫烫烫的，就在这里撞这个桩，他撞这个桩，他越撞他的骨头越硬，他撞了一轮以后，这个骨头真的就像铁棒一样的。你这个骨头要是不撞，像我们这种没有训练过的，一打就打断掉了。所以我们的骨头显然是反脆的，你是越打它越硬。那些打足球的人，他的头很硬的，你不要跟他乱撞。那第二个是，其实我们整个 immune system， 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我都写出来了。免疫系统其实是反脆的哈，意思说你的免疫系统如果保护得很好，从来不接触细菌和病毒，它是很容易病的。你就是要接触一点点病毒，接触一点细菌，它就产生免疫力。这个我理解很深的，从小我的妈妈是生物学家，所以我都是保护得很好的，一出街，所以一般不出去吃饭，所以我其实大部分都不知道广东菜是什么，偶然去吃饭那都是带好了酒精所有东西都要酒精刷过然后菜都是有特别的店才可以去。那以前我是从来不能够离开家的所以凡是什么夏令营组织这东西，我妈都说 no， 她不可以出去，那有一次非出去不可，那因为我是打旗语的队的一个主力，那学校就想办法来说服我妈，那是可以我的孩子你要找一个男老师睡在他旁边，一个晚上帮他盖被子，你要有两个女同学帮他每天都洗衣服，那可以去结果去了第一天就病了，就发高烧了，以前离不开家到了文化大革命，你谁来保护你到了农村上山了没东西吃背这个柴就看到这个水就喝了，然后那些树根摇出来摇那个根结果身体越来越好，以前这个慢性病那个慢性病，这个过敏那个过敏，我西药很多都是过敏动不动就吃西药到了农村几年 身体很壮，什么病都没了。现在啊，第三个我们可以知道，讲到儿童，其实儿童他说儿童是怎么他的社交能力怎么成长，是要给他冒险。他说以前呢，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的这样的 playground， 就是你会摔下来摔不死，但是会摔的摔个大流哈。孩子要这样才可以训练的。现在的 playground 是这样的，绝对你摔不了。所以孩子他怎么会适应这个社会啊？他就是靠从小就有些冒险，他要通过摔才能知道怎么去对付失败，怎么对付压力。他如果从小都没有受到这个，那就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人本来是，可是我们又发现现在的社会，就像刚才讲，人都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那本来以前美国的孩子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当然指美国西方国家和中国，因为你父母比较有了钱，你总是想尽量保护他。所以以前的孩子，美国的孩子6岁就可以上街，现在12岁，有些12岁都不准许他。现在美国年轻一代去 driver's license 考 driver's license 考不很多人都不去了，家里管得越来越严。结果你看现在发现的情况在学校里面，他们做 college 调查，现在 Z generation， 现在 college 大部分都是 Z generation， 95以后的。那你们当中很多如果来读书的大概都是95以后 Z generation。 现在学校里面压力没有太大的增加了，但是那些人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年轻的一代自杀的忧郁症depression anxiety disorder 焦虑这样的东西直线上升那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他们是反脆的变得这么脆弱？因为保护太厉害了。可是所有的父母，你能叫他不保护吗？我们生来就是你怎么面对这个风险？你怎么可能呢所以这张图是有点过分把孩子完全用这个泡沫包起来了。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父母，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呢来了美国，每天都接到爸爸妈妈的电话的所以每天都要给你指导，生怕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又要打电话给你的老师，又要反正烦死了。结果发现我们这一代的人所以这个大家的教的这是还有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可以说是他原先也是偏毕业的。那他说其实我们做的这些东西，父母做的这些东西，整个社会做的这些东西这种叫 protectism 是 set up a generation， 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set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 就是我们 set up 这个现在的 generation 就是 for failure， 就是 for 失败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所有父母都不能 stop， 没有人愿意说哇我就把孩子今天放出去了，万一他还没到被人家拐骗了怎么办待会又碰到一个什么人打他两拳you know， 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情，说 everybody 都需要 secure、right？ 那所以你只能够越来越糟糕了。所以这个 Dr. Gottlieb 他是那个 UC Berkeley 专门研究儿童心理学，他说现在其实你要消除儿童，要保护他，要让他绝对没有风险，其实是很危险。所以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希望都希望说我知道，但是面对风险，现在世界的风险是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因为不确定性越来越厉害。其实社会系统本来是混沌的如果你学这个知道混沌系统是怎么回事，混沌系统是不是线性的，你很难预测的， 那所以其实社会系统和生物系统从某种角度都是混沌系统，不是线性系统，不是一般的物理系统。你可以知道一个初始条件，你就可以预料那几百万光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那可能在南美洲一个蝴蝶扇一扇翅膀，北美洲就一场暴风雨，叫混沌系统。可是以前呢，我们社会发展比较慢，所以这个变化不太大。现在通过全球化，通过这个网络化啊，现在世界的影响，彼此的影响非常快的，所以现在所有的危机的重复都非常快，你都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以前你一辈子大概就做木工哈，还传到下一代下一代。现在我今天毕业了是学这个的，明天可能这个就找不到工作哎。所以今天所有人都哇，好像那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呢？显然世界上都是两种大的方向来保护啊。一种我们叫攻击性的战略，就是你把那些会造成安全隐患会威胁我的把它消灭。那这个大家很熟悉现在情形，你为什么要打仗？因为他威胁了我，他说他威胁我，那个人说你威胁了我，那这个威胁是存在，你不能说不存在。谁知道那个国家他哪一天打了我把我吃了，所以每个人都说我先下手为强。那现在很可能随时，因为我们科技很发达，所以随时可能毁灭世界的战争就发生，你不知道啊。那当然其他事情我们可以从美国这里也看得到啊。是以前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大家都很听其他人讲意见，讲的我骂总统什么都没所谓啊。因为大家不影响你的分红，大家有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我们只是思想不一样，但是影响大。现在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国家不再是以前那么富裕啊，世界的竞争很厉害，所以你看现在啊，我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要保证我的安全，所以你就看见啊，白人至上主义啊，或者是黑命贵啊，我们都要发生哈、啊，通过强力甚至暴力来希望把对方打下去，来保证我的安全。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希望保护得很好。这个当然都知道啊，就是封城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我希望把大家都保护得很好。但是大家封城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啊，在一定的情形下，比方说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结果你封城，结果造成问题更大。那在我们社会里面也是一样啊，现在大家都要求保护得很好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开始，甚至大学，哇，你老师不跟随便讲话，你要是讲了一些东西不正确，哪一帮人就起哄啊，然后示威，然后报告到校局，要那个老师要他辞职哈、啊，或者哪一个讲员来，今天我知道他要讲什么，一群人出去 block 他，不准他来讲，不准他来大学讲。哇，所有的老师啊、学生都如累这个蛋壳、啊、我都忘掉那句词。所以他要保护得很好，结果没有人敢讲，没有人听见，可以听见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啊，一听见就跳起来，不要说不同的意见，甚至我感觉你有点伤害我，甚至那个话本身没伤害我， I feel bad。结果社会也是同样越来越不安全，对不对？我们说你找个好的地方，我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其实没有乐土啊，对不对？你看现在这些大规模屠杀的，美国的这些中学大规模屠杀都是在安全地方的，不是发生在纽约哈雷的。就像我以前啊，在这里几十年啊，做教会在这里几十年。费城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我在 New Jersey 那个 home 那里大概大家一辈子没有听过什么犯罪的，就在车库里面被几个人呢用枪指着来抢我的东西，那结果我现在居然搬回到这里。所以世界上其实你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每个人，可是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我不能告诉你说你不必这样做啊，每个人做父母的，你做父母就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安全感。所以圣经里面其实说问题不是这些啊，为什么问题有这么多，大家竞争是因为罪的缘故，这是福音很重要的东西。 他指出我们不是因为教育不够，我们不是因为物质不够，人们要打仗，而是因为罪，因为他们离开了神，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办法使自己安全，所以他要把安全操在自己手里。可是我永远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在面对这个不确定性，面临个人的风险的时候，所有人都要想，我必须先保证我绝对安全，于是人们永远的彼此的争杀。所以和平只是中间的一个过渡，你没有办法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随着这个混乱的周期越来越短，人们的越来越压力更大。所以圣经认为，本质上人其实是背着这三座大山，这叫罪权、死权和魔权。罪权就是我们知道一些东西不好的，我们没有办法不做，在这个罪的之下，甚至有时候我们犯罪反而觉得喜乐，我们在罪的捆绑里面。死权，我们都怕死，为什么我们要跟别人争斗？我们害怕自己死亡，因为死亡就是最后，我们觉得。魔权可能你是悟道也不大明白，其实圣经认为这个世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从属世的角度看来好像是地上的天灾人祸，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其实是一个神跟那些背叛的天使称为邪灵，他们的一个对抗他们其实透过这些环境，希望把我们从神的国里面，从神的保护里面拉出来，成为他所属的，叫魔权。这三个东西如果压住我们，我们是不可能有安全的。只要你不可能有安全，随着社会的这个变动，你一定会overprotect， 然后你这种超过的这种保护的装置，只会使你越来越脆弱，而不会使你越来越坚强。然后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把这三座大山拿走了。首先，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他代替我们赎了那个罪债。本来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本来我们的罪要有一个后果，耶稣背了，以致信他的人，他帮你还了那个罪债，你的罪得到赦免，你里面有一个新的能力，你不再去犯罪，犯了罪你转向神，他就赦免了你的罪，以致你因着这个恩典，你可以变得越来越圣洁了所以因着耶稣做了我们的救赎主，他受死为我们征服了罪的权柄，并且他把那个使我们成圣的道赐给我们，那个东西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说，well, 这个世界上你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我把道给你们，世界恨你们，但是我求你，不求你们不在这个世界，求你们脱离那恶者，并且求这个真理的这个道使我们成圣。然后因为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人以后是有永生的，是我们征服了死的权柄。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今天死了，就像我们是立刻灵魂与基督在一起，像保罗说好的无比，我留下来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传福音给其他人为了做这个见证，我也是为了这个原因赐福。如果离开这个世界死了，其实是你脱离了赐福，脱离了在这个世界上赐福，好的无比。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差遣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留在这里，可是我们不再害怕死亡，死亡不是那个终结，死亡是我们开始迈向永生。所以我们脱离了死权，然后耶稣升天，他掌管一切的权柄，撒旦从那个天上坠落，所以从此撒旦控告我们和试探我们的权柄已经没有了，只是因为我们怕惯他。所以当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碰到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灵里面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我们是 shalom 的， 基督给了我们，基督临走的时候知道他的门徒害怕，他说我把这一切告诉你是因为我要赐我的平安给你，这个平安不是世界上所以给有的。所以当你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我虽然走到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今天跟你好像分开，我知道灵里我们都连在一起，并且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有真正的一个 shalom。 所以即使我走到这个世界上，即使我仍然会受苦，即使我仍然碰到这个地方，我知道我本质上是安全的。就好像在家里面，你爸爸妈妈围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你的孩子乱翻乱滚乱跳，两三岁的孩子，你知道他可能磕个头，不过没事的，因为这个环境你设立他是安全的。比方说把那些碰到他的东西啊，石头碰到他的东西，那些东西移走。所以圣经也是这样讲，他说神不会让我们一个试探是超过我们所可以受到的，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的恩典是够我们。但是这个恩典不是让你完全不接受受到任何东西，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反脆的。所以最后其实我是通过保罗的这个见证来再讲一下啊，我们信福音的以福音为根基的生活对待风险那个想法跟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讲保罗啊，他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最后被抓起来哈，作为犯人押到罗马，可是神要到他让他到罗马去，确实通过这个方式。所以一开始他到一开始有一个先知跑来说把自己的脚都绑起来，他说圣灵感动我啊，你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要把你绑起来，他们要把你抓起来。那保罗说我为主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都愿意。保罗不是一个蛮干的人，但是他很清楚神的呼召。所以我刚才讲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不是凭你的血气啊，说我现在到红灯区去传福音去。如果你真的到红灯区传福音，那么你有很清楚的验证那个呼召，并且一个教会一群人来支持你啊，为你祷告，并且有很大的措施啊，是啊，有教会是专门去红灯区传福音的，但不是你今天站起来说嘿我去票寄去，不过我是基督徒不受影响啊。所以保罗很清楚他的呼召，他说我去那个地方，我知道神会保守我，我因为死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面，我到那我都不惧怕，因为我今天不在死权之下。对，结果他到了一大群人，他把他抓起来，那个罗马人把他抓起来，你说杀死他打死他，可是他跟这些人说嘿我是罗马人，你还没有定罪你就鞭打我，这是什么例子啊？保罗他利用他是罗马公民啊，他使用了罗马的保护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神保护我们是通过他的普遍恩典，他给了地上的政府有这个配件的权柄，在一定的程度虽然他们腐败，他们还有一定的公义的标准。比方说罗马政府虽然腐败，但你不跟随便杀罗马人，这不得了，所以他们就要保护他。所以当神保护我们的时候，第一神他给你很清楚的看见，使你知道他的恩典够你用，以致你有这个信心往前走，不是你凭着自己的血气。第二是他也赐这个普遍恩典给你，不是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我现在得病反正祷告神就自动都好了。那神说我明明要这个医生给你，要你吃这剂药，你说我不吃哈，除非是圣灵特别感动你说哎，神为了让你这个不吃药的时候因为你的改变啊，可以做一个见证，否则你吃药没有违反圣灵的旨意啊。所以保罗显然神保护他，再一个啊，当时一大群人都说要杀他，我们就是不吃不喝也要杀掉保罗岂有此理，哈，被他的外甥听见了，就告诉了他，所以马上告诉那些罗马兵丁把他偷偷的运走了。 所以神的保护有时是这样的，他通过机会让他的外甥刚好听到这个，然后告诉他。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后来又碰到风浪啊，他说我不会死的，安慰那些人，因为我知道神会保护我。然后那个蛇咬了他啊，那些土人都知道蛇咬，这种蛇咬一定死，他看他面无惧色的把这个蛇一甩，他就好了。这显然是一个神迹啊。所以神一定保护你，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你如果生与死都是在神的掌管里面，因为他是王。可是神保守你，他不是让你完全不接受任何的苦难，不接受任何的东西，但是他的恩典，包括他的普遍恩典，他的特殊恩典是够你用的。从这个角度上，他一定让你是反脆而不是破碎。所以以福音为中心的风险观，我现在把它写成风险观。当然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刚才讲了两个，一个是要尽一切力量消灭啊，攻击型的，把那些这个影响我把它搞掉，这个影响我把它搞掉。第二个是想尽一切方法保护我啊，一点东西都只要有可能什么风险都不要。可是神呢，他赐给我们全副军装。这全副军装其实你看到的就是神的道，不管是他的真理、福音、圣灵的宝剑。所以神赐给我们他的道、他的灵和基督的身体，我们借着我们的信仰，借着我们的信心成为盾牌，我们借着这个恩典成为我们的头盔，我们因被神称为义，披戴神的义，这成为我们的，所以其实是我们借着福音所神赐给我们的，就可以给我们足够的安全去承受、去战胜、去面对世界。这是我们所依靠的。所以最后我把它总结起来了。首先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就使得我们具有反脆性，神就造成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身体就是你越磨练它，它越好。因为神要知道，神很注重我们跟神的关系，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关系是需要磨的。今天不管你做，你希望我结了婚，哇 happily ever after forget it这些东西持久 不长的。其实所有的关系神知道，我们也需要经历失败、经历痛苦，然后为了让我们 转向神，所以他让我们很关心我们的安全。但是为了当我们寻求安全的时候，是转向那位安全的源头神，所以他造我们，我们很注重安全，让我们碰到问题就转向神。他造我们让我们可以反脆，以致神可以通过我们现实生活的各样的东西让我们更认识他，让我们更信靠他。但是因为人犯了罪，这些本来好的东西变成坏了。因为现在福音中心所做的是把以神为中心重新代替的以人为中心。你说世上的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对呢？不见得是他的理论有些什么不对，唯一的不对世上的文化就是他是以人为中心的。他说你，我教育了你，你知道这个，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用人来代替神，使得他变成是反福音的。福音是反对所有的文化，因为所有的文化是以人为中心，他一旦对了，一旦以人为中心，他就智慧变成愚拙，他就带来人类的灵里面的毁灭。而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人罪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叫福音。因为只有信靠耶稣，你才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借着耶稣十字架，你才知道神真的这样爱你，你可以信任他。因着你恢复了对他的信任，你才真正得到那个永恒的安全感，你才敢于去舍己的爱别人，你才敢于去冒一些风险。因为你知道神已经 set 了那个安全的 ground，他就是要让你在这个过程中受到训练，你才能够战胜这个世界。 所以最后我是向大家呼召哈，今天你们有很多人，可能你因为各样的东西担心教会不安全，你担心你的孩子不安全。我们很多人到了孩子，我们教会不是那种 perfect 的，孩子的 protection 的那种教会进去。可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的孩子完全不经历任何这些东西，你把他保养得好好的话，他将来是没有办法成在这个世界上站立的。不管是他的身体，不管是他的精神，更重要是他的灵力，他会离神越来越远。让我们一起来建立，这是基督让我们建立的，建立他的身体，使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可以觉得安全，我们可以允许我们犯错误，允许我们的孩子之间打打架，摔一摔跤，然后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和好，学习面对挑战，允许我们的爸爸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被人家不理，然后去帮助他们改正，允许他们，所以允许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错话，但是我们坦诚地袒露自己，让我们知道，让人家知道我确实是软弱，我们可以为软弱夸口，而不是所有人都要 protect 自己，说我是一个多了不起的人，我是一个多么熟灵的人，到了教会里面啊，大家都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要求教会里面保证我的孩子绝对不出任何东西，他绝对不会哭，绝对不会被人骂，绝对不会出事，否则我就把孩子带回家，或者是跟你这个爸爸干过。让我们建立这个。你说我们在外面没有办法，今天孩子，我们很多父母担心，问牧师说，我们在外面的孩子一天只有这么小的时间在家里，我们的影响怎么够？在家里面单独不够，我们是一个 church 的 body of Christ， 有神的灵，有神的道和这个基督，我们可以强大过世界所有。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我们的教会，用基督的，用按照神的道神的灵来建立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受到反脆的训练的时候，我们差遣到这个世界是没有畏惧的，我们在那里越操练越强大。所以让我们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社群啊，让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为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重新，今天教会四分五点奔风老了。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重新建立这个身体，让我们教会成为这样一个在基督里面安全的地方，是可以成长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很坦然无惧地到我们的神的面前，知道他让我们从软弱变成坚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一切，而经过这个过程，我们都变得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能够为神所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完全不需要害怕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们祈祷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世界是破碎的，你本来造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依靠你，在你里面，因为得了那个真正的和平，让我们可以人类彼此相爱，彼此和谐，一起按你的旨意去生活，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但是罪进入这个世界，我们选择了背叛你，我们选择了不再信任那位创造我们的神，却相信了魔鬼的话，要相信我们自己。从此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在我们里面却变成愚拙，这个世界不断的在人的罪的里面越来越走向崩溃，走向灭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破碎。但是你自己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亲自自己破碎在十字架上，你把这三座大山移走，你赐下那使我们圣洁的道，你赐下那给我们生命的圣灵，你赐下那作为儿女的权柄，
归入你的身体。
从此我们脱离了罪权、死权和魔鬼权力的控制，并且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完全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越炼越精，被你所使用。主，我们，你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你知道我们常常会受到罪的诱惑，因为你曾经受过这些，只是你没有犯罪。但是你说你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坦然无惧的到你面前求帮助，你就开出一条路来，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末世，面对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挑战、各样的风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为你做见证。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经过这个患难，我们是更加的成熟，我们更加的完备，我们更加的圣洁，因为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